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有声短篇小说集《聊斋志异》，作者清代蒲松龄，演播道哲、桃面单纯，后期制作道哲。晋人有一位来自山西地区的勇士，他对那些花拳绣腿式的格斗术不屑一顾，而以武艺精湛的实力传名于世。当他路过中州时，有一个少林弟子与他交手，而被他所羞辱。少林弟子不甘心，把事情告诉给了师父。于是他们商议，以宴请山西勇士的名义，趁机报复之。他们等到勇士来时，先以香茶相待，再拿出坚硬无比的没削壳的胡桃给勇士吃。只见那勇士仅用食指一敲，那坚硬的胡桃随声而碎。少林僧侣们不由大惊，赶忙以厚礼款待勇士，随后匆匆散去。折蛇。我的同乡郭婶在山东的河庄设立了一个私塾，有五六个学生。这些学生都是初次进学堂的孩子。学堂的南边是厕所，厕所是个牛圈，牛圈紧靠着山的石壁，石壁上杂草丛生，学生们去厕所过很长时间才返回。郭生责问他们缘由，他们说，我们在厕所做腾云驾雾的游戏。郭生怀疑他们说谎，当学生上厕所时，郭生在旁偷看，看见他们从地面升到二三尺的高空中，迅速地升起来，又迅速地落下去，好长时间又不动了。郭生走进厕所仔细查看，看见石壁缝中有一条蛇，蛇一抬头，头比盆还大，蛇一吸气，学生就升到半空中。于是郭生把这事儿告诉了全庄的人，庄上的人都来观看，他们用火把焚烧石壁，结果蛇死了，石壁断裂。这条蛇不太长，但是很粗，像个大桶。大概这条蛇在石壁中蛰居而不能出来，已经很多年就如此了。龙。博弈有一个乡民叫王茂才，早晨起来去田里干活，看到他家田地边上有一个小孩子，大约四五岁，面貌丰润美好，说笑谈吐十分巧妙。王茂才把这孩子带到家里当做儿子来养，发现这孩子比一般的孩子要聪明很多。四五年以后，有一个和尚来到王茂才家里，这孩子看到和尚吓得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。和尚告诉王茂才说，这孩子是华山池塘中的五百条小龙之一，私自逃到这里。于是和尚拿出一个钵盂，在钵盂里灌上水，只见钵盂里好像有一条小白蛇在游来游去，和尚把钵盂往袖子里一揣，离开了王茂才家。爱才。一个官员有个妹妹，从小养在皇宫里做宫女，她嫁给了一位贵人，有个武官带她写了一封书信，信中有这样精彩的语句：令弟从长，义士尽龙光，雕儿曾参于画室，舍妹夫人十年陪凤辇，霓裳随灿于朝霞，寒毡之厨可居，不倒夜月之霜，玉钩之水可托，无劳云阴之勇。当朝高官十分赞赏这位武官的文采，他就武职变成了文职，后来做官做到了通政使。张牧。一个叫张牧的人经过点苍山，见到一块圆形石头，直径一寸，比水晶还明亮，在月光照射下观看，能看到绿树成荫，荫下有一女子坐于神床，看着一旁的白兔捣药，白兔不停地捣动手中的药杵，树叶像是被风抚动，女子也时时以手扶鬓，有时又在微笑，猜想可能她就是嫦娥。后来一天晚上，张牧招客赏月，拿这个石头给客人看，忽然那石头跃到空中，比月光还亮，最后不知所踪。冷生。山西平城有个姓冷的书生， 小时候很迟钝，到了20多岁还没能读通易经，忽然来了个狐狸和他住在一起。此后常听见冷声整夜说话，就是兄弟追问他也不肯泄露。这样过了很多天，他忽然得了精神失常的毛病，每次得到题目作文就闭门记作，过一会儿便放声大笑。偷偷一看，他手不停地写着，一篇八股文很快就完成了，脱稿后竟然文思精妙。当年他就考中了秀才，第二年又成了领生。每逢考试便大笑，声音响彻考场的堂壁，由此笑声的名声大噪。幸亏学正当时外出不在场，没有听见。后来遇上某位学正规矩严肃，整日端坐在考场大堂上，忽然听见笑声，愤怒地把他抓来，将要责罚。执事官代为说明他精神失常，学正的怒气才稍微消了一点，虽然把他释放了，却除去了他声援的名籍。从此他便装疯沉迷于诗酒，著有颠草四卷，超群绝俗，可供诵读。本集演播到此结束，谢谢大家的收听，喜欢请点赞评论订阅一下。